要多少钱那个？
这边还有讲义，
上面等等。
我们今天要来看什么？你们知道吗？有没有人还没有读过以赛亚书的？有是不是？好，没有关系，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哈。因为如果我知道说有读过没有读过，我自己讲的时候可能稍微小心一点哈，讲有地方讲比较仔细啊或者什么哈。那这门课是，好，这门课是生命读经的课哈。那我们现在在先知书里面。以赛亚书呢是所有先知书里面怎么样篇幅最大的，好，他讲的信息呢涵盖整个弥赛亚国度的信息也是最完整的，好，所以我们新约圣经呢常常引用以赛亚书很多的信息，好，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的背景。一开始大家圣经有翻到吗？以赛亚书好，第一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以赛亚是在什么时候出来神的话临到他呢？他是在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跟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神在这个四个朝代的时候呢向他显现，给他有默示，让他传递神的话。那这个四个王统治的时期呢，基本上犹大国是一个在政治、军事跟经济上都非常强大的、非常富庶的时代。OK， 像乌西亚王啊、西西家王啊，都是非常敬畏神的王，好，所以神也很赐福他们。但是你知道，人在被赐福的时候呢，就会怎样？心骄气傲，对不对？哈，人在富裕的时候就会怎样？就会忘记神，对不对？好，所以以前我们讲箴言的时候，不是讲到吗？那个祷告求主怎么样？使我不要太富有，也使我不要太贫穷，贫穷我会偷窃，富有我会忘记神，对吗？你看，这就是我们人的写照，我们天然人就是这样。好，所以在以色列人当他们在各样各方面都很富庶都很强大的时候呢，他们就怎么忘记神。所以表面上这个国家看起来非常好，其实里面都一直在腐烂，人的心在腐烂，社会上充满了什么不公义、不道德，对不对？在信仰上、宗教上呢，充满了虚假。他们照样献祭，可是怎么样，却没有活出神要求他们活出来的神的生命。好，对，这是整个以赛亚书的背景。所以呢，神就呼召以赛亚出来，要向以色列百姓讲话。好，所以这个当我们上次看过阿摩斯是对北国讲的，今天以赛亚呢是对南国讲的，针对他们的邪恶、欺压、不公义。还有一点，神很痛恶的，神是以色列是犹大的神，对吗？可是他们不依靠他们的神，他们去依靠什么？去依靠外邦的国家。当他们遇到攻击的时候，他们不是来求问神，他们去依靠外邦的国家，这个让神非常的厌恶，而且很伤心。然后包括他们宗教上的虚假，针对他们的这些方面神来责备，同时呢也包括什么对他们的安慰、复兴的信息。所以那个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的主题跟特色。这边因为只有一堂课的时间要讲很多东西，所以我就讲重点，其他东西给大家回家做，要把讲义全部看一遍。 OK， 好，好，所以以赛亚他这个名字的意思在希伯来文就是亚伟是救恩，亚伟就是耶和华，或者亚伟拯救，这个就是整个以赛亚书的中心信息，弥赛亚的国度，神的拯救、神的复兴。那以赛亚书你可以很清楚的分成两大段落，第一大段落是1到39章讲审判，第二大段落是第40到66章呢讲到将来的这个救赎跟复兴的信息。那很有意思，刚好这66卷书呢就跟新旧约圣经相呼应，对不对？旧约39卷书就是讲到人的失败，那1到39就是讲到以色列人还有列邦国家的失败，然后神的审判。那新约27卷书讲什么？讲耶稣的救恩，讲人与神关系的复原，对不对？好，就是在以赛亚书的后27章里面，就是好像我们在看到那个 新约哈，而且你看以赛亚书第六十六章讲新，后面讲新天新地就是启示录，很有意思哈。所以神当时在启示他的门徒写下这些东西的时候，他的仆人我们是不知道的。可是我们今天当圣经都写成了，神的心意向我们显明的时候，我们回头看就看到真的有神的手在当中。虽然是人写下来的，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那个信息这么的一致，对不对？历经1500多年的这个写下来的东西，你能说那是人的书吗？你能说这背后没有神的手吗？对不对？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圣经是什么？神所默示的，是不是真实的？好，神在当中。好，那先知的信息一般来讲呢，就是三个部分嘛。好，第一个部分就是神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破坏了跟我立的约。那个约在哪里？那个约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对不对？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圣洁的国度，你们要遵从我的命令。那个是旧，所谓的旧约。好，神说你们破坏了这个圣约呢，你们要怎么样？要悔改。如果你们第二点呢，如果你们不悔改，你就等着怎么样？接受我的审判，对不对？但是第三呢，审判是不是神的目的？不是，审判是为了什么？审判是为了建立，就像你拔出上次阿摩斯书，大家记不记得最后一章拔出是为了什么？重新栽种，对不对？神的审判是为了什么？使我们被更新。OK， 所以先知的信息一定要包括第三方面，就是最后神告诉我们，虽然有审判，我们仍然有盼望，将来等着我们的是荣耀的复兴。所以神所爱的，神必管教。今天如果你落在神的管教当中，我们不要觉得，我们当然觉得愁苦，但是我们的灵里要怎么样？要高兴，因为什么？神炼尽我是为了我的好处，好让我可以结出什么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对不对？好，所以这个基本上呢，就是先知的三大重点哈。所以这边牧师写了说，加尔文说，我觉得这句话写得非常好哈。他说，对拒绝神的人而言呢，审判是最后的结局，对不对？但是对于懂得回应神的人而言呢，审判是拯救和管教。OK， 所以我们在读这些先知的信息的时候，我们除了要借着神对以色列百姓的这些审判提醒来检视我们自己，好像一面一面的镜子来光照说我们自己有没有犯同样的错误，但是从另一方面呢，我们要把我们的重点注目在什么？神光照我的目的是为了领我悔改，神光照我的目的或是神审判我的目的，神刑罚我的目的是为了怎么样帮助我像耶稣，帮助我回转向他，这个绝对不要忘记哈。如果我们忘记呢，你知道，我们如果不知道神管教我们有因为他的爱，我们会有一些反应，比如说我们逃避管教，对不对？我们就同样的错，我们就一犯再犯，我们不要神的管教，我们逃避管教，甚至我们离开神。好，那个是谁受苦啊？其实是我们受苦，对不对？因为如果神所爱的就必管教，比方说我们做父母的哈，今天你管教孩子一件事情他都不听，你会怎么样？你会因为他不听你就算了，还是你会因为他不听你会一直不停的管教他，直到他被你扭转回来？应该是第二种吧。如除非我们不爱我们的孩子了，我们就啊算了，随便放牛吃草，对不对哈？ Otherwise 我们做父母的，我们会一再的要管教他，一再的帮助他，让他能够回转。神的心就是这样。所以我常讲哈，当你被神管教、被神光照的时候，我们最好的不要再被神管教的方式，就是赶快悔改。因为如果你不赶快悔改，你逃避的话呢，你只是会一直在那个苦处里面，因为神不会放过我们，对不对？神若爱我们，他不能放手，他必须要把我们炼净，直到我们像他。好，所以以色列人呢，你看他们为什么那么多先知？因为就是不听神的话，一再的在同样的错误里面一犯再犯，所以神在历世历代以来，你看以赛亚从乌西亚一直讲到什么？讲到这个马拿西初期的时候，对不对？大概有五十几年传道的时间，这五十几年历经了四个朝代，以色列人怎么样？心都还是很硬，对不对？受成各种各样的审判，心还是很硬。神有没有放过他们？没有。神一再给他们机会，一直到最后实在是觉得他们太悖逆了，就是怎么样，神的审判就临到整个国家灭亡了。 对不对？好，所以我们不要让神一再的需要这样来管教我们，一再需要这样提醒我们。你不学习的话呢，神不会放过你，你就要记得这件事。所以对我们最好就是赶快学，赶快顺服，赶快悔改，是不是？好，那以赛亚书的大纲呢，基本上就是66章分成两部分，1到39章是审判，40到66章讲救赎哈。那1到12章呢，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段落，可以说是一个精简版的审判跟救赎的信息。等一下我们会继续，我们会讲里面的这个内容哈。然后接下来13到23章呢是审判的信息，那主要是针对以色列、犹大还有在犹大周围的这些外邦的国家哈。24到27章呢是前面审判信息的总结，讲到在千禧年外邦国家受刑罚，神的子民蒙救赎跟复原更新哈。28到35节呢讲到有关这个撒玛利亚，就是北国以色列哈，跟犹大还有亚述关系之间的预言，警告以色列的衰败，那时候北国还没有灭亡嘛， OK 哈，警告以色列的衰败，还有责备怎么样整个犹太人他们与埃及的联盟。36到39章是一个历史的片段，在西西家王的时代发生的，让我们看到神一个例子，让我们看到神怎么拯救以色列人。OK， 同时也让我们看到骄傲哈，骄傲怎么样让我们不止我们自己受到影响，我们也祸害祸以子孙。40到48章呢是一个什么归回的应许，再过来49到55或是有的人是到57章哈，这个分段都没有什么关系哈，就大概是讲到什么弥赛亚国度的建立，好，整个以色列要复兴哈，然后最后的56到66或是58到66呢讲到神的荣耀，新天新地的荣耀。 OK， 所以下面这个表就很清楚，有没有哈？前面讲到1到39的旧约，40到66是讲新约哈。旧约时代呢1到35是责备，36到39是一个历史，然后在分段里面三个1到12章是讲到什么，论犹大跟以色列他们的罪，也讲到这个弥赛亚国度的预言，然后13到23是对列国的审判，24到35是刑罚跟复兴，这个表就很清楚，让我们对以赛亚书的整个结构。然后后面三段呢就是归回重建荣耀，然后最下面这一段你看到左边呢就是段落里面的一些细节，比方说它是第一到五章是对犹大国讲的，好，第六章是以赛亚蒙召的经过，七到十二章呢是讲到以色列，好，十三到二十三呢是论到这些国家神要审判他们。 OK， 好，然后四十到六十六呢分成跟新约相呼应，四十到四十八讲救恩嘛，好，福音书我们的归回，四十九到五十七讲到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生活，再过来58到66就是启示录的新天新地的情况，所以这个很有意思，神的心意在当中。好，我们现在看第三页，我们来看以赛亚书整个信息的摘要。我刚刚讲1到12章呢是一个浓缩版的一个精简版的什么救恩的信息，第一章开宗明义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信息，以赛亚书是一个谴责，对，一开始就骂人。好，骂什么呢？神指责以色列人什么？对，他说你们真是什么忘恩负义啊，他说你们连我们中国人讲猪狗不如哈，他这边是讲牛驴不如。他说牛跟驴呢都认得自己的主人，我把你们养这么大你们却不认得我，这是第一个神的伤心。然后呢接下来神的伤心是什么，他说我拣选你们成为我的子民，我希望你们能够活出我的公义，活出我的圣洁，他说可叹公义之城今天变成什么妓女，充满了凶杀诡诈，一点都没有神荣美的形象，对不对？好，神在那里叹气，所以神说你们献什么祭呀、啊，你们在这里一天到晚宰牛杀羊的到我的店里面献祭做什么，是希望你们一边作恶我一边还祝福你们吗？我们有没有我们的心态是不是这样子，我一边随我离开这个教室，我星期一到星期六我随心所欲过日子，我只要礼拜天来教会听一下主日崇拜，上一下主日学，膜拜一下， 神就祝福我，接下来六天我继续过随心所欲的生活。他们就是这样想的啊，对不对？所以神说你们的这些祭物，你们这些元素会我都不喜欢。而且呢，我觉得里面有句话神讲得很重，他说你们祷告我就不听。为什么？因为你们心里着重的就是恶，你们只想到你们自己怎么样过安逸的生活，你们根本就不关心我的国度，你们根本就不在乎我心里怎么想。那你们到我面前来做什么？你们到我面前来仍然是什么？自我中心，不是为了来敬拜我，是为了满足你们自己，对不对？第一章就讲这个。好，所以神就说，来，我们来辩论你们的罪怎么样，红通通的，我们满了杀人血的罪，对不对？他说，圣经说你恨弟兄就是杀人的。有时候我们不是用刀杀人，我们用口杀人。你知道那个嘴巴讲出来的话，以前我爸妈，我爸爸跟我妈妈是两种不同形态的，他们都是很严厉的，然后很凶的，但是我妈就是那个嘴，哇，杀人比刀割心还痛哈，那我爸是拿棍子，真的，所以一个是刺中我们的心，一个是打我们的身体，哈，都是非常的疼痛。OK， 那这个我们自己有没有？我们是不是也是常常用我们的口，用我们的行为在杀人？我们满手，神说你的手流了血哈，像朱红一样，对不对？有没有讲义？还有没有声？对 ，OK。后面哦，还有讲义，来，谢谢。好，所以他说我们来辩论呢、啊。你们虽然这么可恶，你们虽不是你们，我也是哈。我们虽然这么糟糕，我们流满手都是鲜血，可是神说我可以怎么样？我有能力什么？我有能力炼净你们，我可以赦免你们，我可以帮你们所有的罪都变成什么？雪白。雪白，好，所以在第一章里面，你就看到一个什么？看到一个责备，看到人的罪，同时你也看到什么？神在炼净。神说：“我知道你们没有办法靠你们自己，所以我来炼净你们，我来炼净你们，为了使什么？为了使你们再次成为公义之城。因为本来我就是要你们成为公义之城，可是你们做不到，对不对？那我必反手炼净你们，哈。”让你们再次成为什么？公义之城，忠信之义。西安必因公平得救赎，其中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然后接下来神就讲完这个非常棒的一个信息，最后神再提醒一次，他说但悖逆的和犯罪的必一同败亡，在28节，离弃耶和华的必至消灭。然后又再一个复兴的信息，所以你看你在读先知书的时候，你就看到审判复兴，这个安慰的信息是不停的穿插出现的，好，所以当他只被说哦，你悖逆的人必一同败亡，可是后面又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啊，你们就算被消灭，整个那个国家这么强大，好像一棵树哈，就算被砍下来了，只要那个树皮子、那个树根没有死，那树胚子还在，将来就会怎么样？神仍然能够在这个树胚子上长出另外一棵大树来。那就是我们的神。所以 again 回到我们刚刚一开始的前言，神的审判不是为了毁灭，神的审判是为了什么？复原与更新。好，这个是我们对神有的一个爱的信任。好，接下来2到4章呢是一个双层三明治的结构。好，最上层跟最下层在第2章跟第4章呢讲的都是什么？末后的日子，耶路撒冷要被高举，神的国度要降临，就是你的那个面包，有没有三明治？上层跟下层的面包讲的就是末后的日子，整个这个新天新地美好的救赎的光景。生命，我们名字记在生命册上的，我们必要称为圣。中间讲什么呢？中间我们就看到是一个审判的信息。审判的信息呢包括三层。第一层是什么？讲到指责他们的拜金、拜偶像跟骄傲的罪。第二层呢，指责那些当权者、有能者的罪。我在这一段信息里面有一句话特别抓住我的心，他说那些引导你们的 以赛亚指责哈对百姓说话，他说那些引导你们的呢，使你们走错了路。我觉得这句话当然对我们这些做 leader 的、做老师的哈，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因为大部分的人。请原谅我这么讲，在教会大部分的人呢，自己平常也没有读圣经祷告，对不对？都是靠着礼拜天就来这边听一次神的道，好啊，听着听着装杯点然后回家，所以可能对真理呢也是一知半解。那我们这些做老师的，我们做 leader 的，小组长的，礼拜五小组查经的，对不对？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责任？我们需要把真理告诉神的百姓，对弟兄姐妹传讲，对不对？所以我很鼓励大家，比方说你，我们不一定都做主日学老师，但是我们在小组有机会带查经。我已经不止一次 不止听到一次，也是不同的小组不同的时间来跟我讲说，很多人，因为我知道你们也很忙碌，然后白天要上班，说来带查经呢也没有准备，然后就是怎么样，现在网上很发达，对不对？网上资讯很多，好，比方说今天你要查假设雅各书第一章一到十八节，好，那我白天上班很忙，我也没有时间准备，我们就怎么做？我们怎么做？上网啊，对啊， Google 啊，好朋友嘛，好，打雅各书一章一到十八节，我告诉你，你要多少解释有多少解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好， cut and paste 一篇下来，然后呢带查经的时候就照着念嘛，有没有？然后听说有个小组还跟我讲说，他们呢，因为这个你在网上的解释有很多种，对不对？好，不同有不同看法。好，所以带查经的人自己准备的那一套呢，跟其他小组的人对那段圣经的解释就不一样。另外那个也是说，人家往那什么什么注释书是这样子讲的，所以呢，两个人就开始在小组查经里面就来争辩哪一个注释是真的。最后大家都忘记，我们是要来读神的话，变成大家在读注释书了。你有了解吗？OK， 难怪有这么多人说来小组没有收获，因为你自己带的人，你自己都没有先吃饱神的话，对不对？你自己准带的人，你都没有先把自己安静在神里面，让神来对你说话，让这个让你整个浸泡在那段经文里面，那你怎么样来带呢？对不对？你没有办法给别人你没有的啊，你自己没有从神的话得到感动，你没有先吃饱，你怎么分给别人？了解嘛，哈，所以我常在想，那句经文就很叫做说，引导你的使你走错了路。求主怜悯保守我们，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我们做父母的，也就是引导我们孩子的人，对不对？你不要想说啊，我在教会我也没有服事，我也不是小组长，我也不是主日学老师，我没有关系。No， 你做父母的，你就是一个引导别人的人，对不对？那你怎么引导你的孩子？你有没有使你的孩子走错路呢？你有没有带领的孩子是去爱世界还是去爱神呢？对不对？我看很多父母都很重视孩子的这个课业哦，好，孩子各样的才艺，但是很少花时间跟孩子一起谈论神的事。我觉得这好可惜。你知道孩子的课业，孩子的才艺，别人可以代劳，孩子的属灵生命只有你可以帮助他，对不对？好，所以回来到这个信息，为什么神花了十五节的经文在指责那些耶路撒冷有能的跟这些当权者、这些长官、这些先知，神说要剪除他们，因为这些人本来应该要带领以色列百姓来认识神，带领以色列百姓来敬拜神的，真实敬拜神的，他们自己先带头捣蛋，他们自己先带头爱世界，他们先自己带头拜金，这些先知传讲什么假的预言，神没有跟他们讲的，他们凭己意说。记不记得头两次聚会我讲这些假先知跟真先知的差别在哪里？假先知讲人喜欢听的话，真先知讲人需要听的话，对不对？好，所以第二个审判是对这些，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今天做一个大 leader 或小 leader，对不对？我们有没有发挥我们应该有的影响力？ 活出神的真理来，还是我们引导别人走错的路？你知道引导别人走错路还包括另外一方面，比如说像今天陈牧师讲，我们也要用我们的生命来做见证，对不对？我们用我们的生命来带领别人做门徒，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想想看，我们周围这些没有信主的人，他是因为我而跟神更靠近一点点，还是因为我而跟神更远离呢？他看到我是羡慕说啊，原来基督徒是这样子，那我也想要来认识看看。还是他看到我是说啊，原来基督徒是这样哦，那我才不要信。引导你们的使你们走错路，今天神在问我们，我们的生命站在这里，在你的公司里面，在你的家庭里面，在你的教会里面，你的生命是引导别人更靠近神，还是引导别人走错路更远离神？这不是开玩笑的啊。主耶稣说绊倒人的事是难免的，但是那绊倒人的人怎么样？有祸了，有祸了。所以这不是开玩笑的。好，第三层的内线是什么？讲到这锡安女子，就是耶路撒冷犹大，他们很狂傲卖弄眼目，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他们一天到晚打扮的花枝招展是怎么样？整个国家感觉上好像很富庶，有没有？大家追求这个名利地位金钱，圣经指责他们这些怎么样？以房接房啊！现在大家都在炒地皮，因为我们现在这块三角区，这个房价一直不停的高涨，有没有？好，然后昨天跟几个中国人在一起的时候，都在讲房地产，然后讲哪一区的房子要赶快去买。那我心里就想，我真的就想到神对那个大财主讲的哈，他说啊，你看我盖这个谷仓，灵魂啊，从今以后你就可以怎么样，复述了，对不对？我买那么多的地皮，以后就怎么样，躺着做，反正就租出去，我就每个月收租金，对不对？神说，那我今天就把你的性命取去，你有这些以房接房的这些地做什么？有什么用呢？对不对？哈，我们不要光点头 ，OK？ 你不要以为那是不信主的人呐、啊。其实很多的弟兄姐妹心里还是在想着股票怎么样来可以赚更多，要去哪里买房产，将来可以退休安然无余。有一次有个姐妹问我说，她说哎，我们两个都没有工作，都是靠先生哦。她说那万一以后先生怎么样了，我们怎么办？她就要问我这样子哈。我说你有什么怎么办呢、啊？我们有一个更大的靠山，不是吗？我们怎么会忘记我们有个更大的靠山呢？他说他是我的牧者，我并不是缺乏啊，你担心什么？对不对？所以有的人开始买这个 life insurance， 然后买 401k， 为了积蓄将来没有收入的时候要怎么样怎么样。我不是说那不对，因为我们要做忠心的管家，神给我们的钱财、哦、我们要做忠心的管家，对，你也不能把钱就买，像如果我的话就是都存在银行嘛。对，所以我就只会这样了，我也不会搞投资的。对，那这样当然没有钱就没有什么增长，但是我无所谓啊，我想说那没关系，反正神养我嘛，对不对？可是确实圣经也提醒我们不能把钱财埋在地里面，也要存到银行存点利息。好， anyway， 我们回来就是说，我们不是在注重这个，我们常常我们的安全感建立在哪里？就是建立在我们这个退休基金够不够，我们将来有没有地方住。好，其实神说什么，我们啊，这个箴言我很喜欢，箴言二十三章里面讲说，你们不要定睛在那无定的钱财，因为有天钱财会长翅膀飞去，对不对？好，这个你股票大涨它也可能怎么样，大跌啊，对不对？你可能一夕之间，那时候我记得以前那个 Lehman Brothers 倒闭的时候，不是很多人他所有的退休金全部都没了吗？一夕之间变成零了，这种事情是真实可发生的，并不是我们自己圣经这样随便讲讲的嘞，对不对？好，所以神说，如果你是光注重这些外在东西，你不注重你内在的生命，神说有一天我要揭露你里面的丑陋，我要让你变成光秃悲哀。就是这三层， 讲到对偶像的崇拜，对骄傲的审判，讲到我们这些做 leader 的，我们要很小心我们的生命是引导别人归向神还是远离神。第三个讲到我们看重什么东西，我们如果看重这些外表的东西，神说有一天我们要怎么样，要变得丑陋。如果我们看重内心，基督的生命就会由内而外的变成什么美丽，对吗？ OK， 好，那第五章接下来是一个葡萄园之歌，这边是另外一个哀叹。神哀叹什么？神哀叹说，啊，我千辛万苦本来栽种一个葡萄园，希望怎么样结好葡萄，现在是葡萄季节，很多人牧师也有去摘葡萄，那我们就没有去摘的，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想说，因为都会有人送葡萄来给我，感谢主。 OK， 所以 anyway 我们栽种葡萄，农夫栽种葡萄目的是什么？是希望这个葡萄结很多的果子，对不对？我可以从这个葡萄得到益处嘛，我可以从那葡萄，我的果园这么丰盛，大家都来，大家都来，神就这心意啊，大家都来摘，神说我栽种以色列，你做我的选民，我栽种这葡萄园，我就是开放让大家看到这个葡萄园的美丽，大家都来从这个葡萄得到饱足，吃得很开心，还可以带走。 OK， 但是他说什么？不料好葡萄没结成，结了野葡萄，酸涩甘小，人家一看，哎呦，这什么葡萄园还收钱了，有没有？到底神他希望我们成为什么样的葡萄园呢？对不对？所以神在这里很觉得另外一个感叹，他说我指望公平却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却有冤声，所以以色列人要受审判。然后最后呢提到六个祸灾，指出以色列人的罪 specific 很特定的罪，讲到他们贪得无厌，荒宴醉酒，他们犯罪轻慢神。你知道那翻译，我在读 那段经文的时候很有意思哦。他们还跟先知讲，他们说，他说哈，神真的是这样吗？那你就叫神，我们就继续行恶，然后看神会怎么样。你看这个是不是对神很轻慢？希伯来书提醒我们，神是烈火啊，神是轻慢不得的哦。我们对神有没有也是这种轻慢的态度？我们听了神的道，我们继续过着我们自己想要过的生活，我们想说反正呢这个审判不会临到我。好，再过来他们颠倒是非，称暗为光，称黑是白，有没有？所以骄傲自义，不公不义，欺压孤儿寡妇，欺压艺人，为了收受贿赂欺压艺人。OK， 这些呢就是看到什么？神的公义，神对人的心是怎么样。你看神希望我们是一个倚靠他的心，神希望我们在社会上在生活当中能够活出什么？他的谦卑，活出他的真理，对不对？活出对神的敬畏。但是以色列百姓呢通通都失败。好，到目前为止呢就是几个哀叹，有没有？哀叹以色列百姓不认识他，哀叹以色列百姓本来应该是公义之城却变成妓女，哀叹以色列百姓拜偶像拜金，那个 leader 都没有好好的教导百姓让他们走错路，然后哀叹百姓呢只注重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却不爱神，对不对？然后哀叹说我亲手栽种这个葡萄园呢，本来想要有好葡萄却结了野葡萄，神都哀叹。然后第六章呢是一个突然间以赛亚就讲了，他先讲信息，有没有？然后他才跟大家解释他为什么会有这些信息，他是怎么被呼召的。好，那在第六章里面以赛亚的这个呼召呢，他讲的记载的那个过程呢非常的清楚。好，第一他先遇见神，有没有？他说乌西亚王封的那年，我见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他的荣耀充满圣殿。他先看见荣耀的神，接下来呢他就看到自己的什么不洁，自己的污秽。好，然后呢他就被神洁净，对不对？神就派撒拉佛沾火炭洁净他的口，然后神就呼召，他说谁能为我们去，然后以赛亚就怎么样回应神的呼召。好，所以你看到这整个的呼召的过程很清楚。好，那跟我们自己跟神的经历是不是也很相仿？我们先认识神，我们先遇见了神，我们会看见我们自己是罪人。我就思想，我马上就想到那个路加福音第五章彼得， 好，彼得其实那个第五章记载已经他第二次蒙召，因为他第一次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他的弟弟先遇到耶稣嘛，有没有？他的弟弟跟那个使徒约翰两个人，这就是星期五那个牧师要讲的，冯牧师要讲的信息哈。比那个安德烈跟使徒约翰两个人呢，就去找耶稣，然后耶稣说你要做什么？他说我要问你，你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有没有？然后呢，住了一个晚上之后，怎么样？安德烈就说，哦，不得了，这是弥赛亚呢。他一点都不尝试，马上去找他哥哥彼得哈，所以那是第一次彼得蒙召。后来彼得又回去打鱼，所以就有了第二次，在路加福音第五章。好，那在路加福音第五章呢，这个彼得他们整夜劳力，对不对？什么都没有打到，然后耶稣就叫他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他心里在想哈，你知道他们打鱼的习惯是这样，白天在什么？白天在浅海，因为鱼在浅海，夜晚在深海，所以彼得就觉得很奇怪，我一个晚上已经在深海打了半天，一条鱼都没有。现在白天你应该是叫我在浅海打，你怎么叫我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呢？然后彼得，所以彼得他就说好，但是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其实很多人都，很多的人都说，你看彼得多顺服。其实我告诉你，彼得一点都不顺服。他之所以那样子讲，他是要告诉耶稣，你是个木匠，我是一个渔夫，我就打网给你看看，看我们两个谁比较会打鱼。所以他就去了，他去了以后结果怎么样？出乎意料之外，对不对？他是一个专家哦，打了一整夜没有鱼，结果人家做木匠的告诉他说，你现在去下网打鱼，然后打了满满一船鱼。你看彼得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当他经历神迹，当他遇见耶稣基督全能的荣耀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 You have to， 你必须要有这个过程。我们如果信主到现在，我真的坦白跟弟兄姐妹讲，如果你信主到现在，你从来没有一刻你真实觉得你是罪人的话，你跟神的关系绝对不会清新，你绝对绝对没有办法体会到耶稣基督为你付上了多大的代价。如果你到目前为止你都觉得你很好，你从来都没有一刻觉得你真的欠耶稣，你真的亏缺神的荣耀，你真的没有一刻觉得你是一个罪人，像彼得像以赛亚遇见神的时候这样的反应，那你跟神的关系绝对不会亲近，你绝对没有办法理解耶稣受的刑罚，耶稣受的鞭伤对你有什么意义。所以如果你真的是这样，你求圣灵来光照你，看到我们真的是一个罪人，我们真亏缺神的荣耀，我们真是不配。好，所以以赛亚看见以后呢，下面一步非常重要，你知道？那你说好，我就是一个罪人，那 so what， 我怎么办呢？我们看我们自己可以成为圣洁吗？但不行啊，所以神来做，你看见没有？是神自己来洁净以赛亚，不是我们自己的努力。神洁净以赛亚之后，神就发出呼召。今天神拣选我们，我们看见我们是罪，我们向神认罪悔改，神洁净我们，神赦免我们的罪之后，神对我们每个人都有呼召，不是只有传道人才有呼召，对不对？今天神，所以我每次以前我在讲教养小孩，我都跟大家讲说，我从小我就是把我的三个孩子当传道人来养，但是我不是他们一定要全职，如果神愿意呼召他们，我感谢主，但是神不见得一定呼召我们做全职传道人，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传道的人，对不对？今天大使命就是这样讲的嘛。你在公司里面你就是一个传道的人，你在家里面你就是一个传道的人，你走在路上，现在那个天气很好，大家喜欢饭后出去散步，你到 any place 你都是一个传道的人，神的恩在你的身上，福音在你的身上，是不是这样？到处都是我们的合场，所以神洁净我们以后，神对我们每个有不同的呼召，你有不同，神给我们不同的恩赐，神让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上面服侍神，好，在不同的岗位上，在不同的地方呢，见证他的荣耀。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自己的回应了。你可以不回应神，你可以说我不要，你可以拒绝神的呼召，但是其实我们回应神的呼召，蒙福的是我们。我们不要想说，哎呀，像没有错啊，我们做，比如说我们做主日学的老师，对不对？我们写讲义，我们预备，我们要花很多很多时间在神的面前默想、领受。然后你们在干嘛？出去钓鱼、上山 hiking、买菜、逛街，对不对？但是对我来讲， 我们服侍神的人，其实我们有没有奖赏？我们有奖赏。你在准备过程当中，神在跟你讲话，神在跟你相交，其实那个很享受的嘞，真的哈、哦。所以我们的奖赏不是在这世界上的东西，我们的奖赏就是我们可以跟神更 close， 那是我觉得最棒的奖赏，对不对？好、哦、，OK， 好。所以当今天神有给你一个呼召，神感动你做什么，你不要考虑你有没有能力。以赛亚有没有说主，我走口笨舌像摩西这样？没有，对不对？他就说主你差遣我，我在这里你差遣我，他没有考虑到他的能力，因为能力是从谁来？从神来的，神呼召你，神就给你能力。好，所以这个我们不用担心。好，所以这个接下来呢，我们常常听到六章九到十节呢，是我们常常听到的信息。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要看见却不晓得。神说要使这百姓心蒙子由，耳朵发成耳朵，恐怕他们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就回转，我就医治他们。新约也常常很多次引用哈，那你读到这段经文，你觉得神到底是希望以色列百姓有听懂，还是没有听懂啊？啊，神说恐怕，哦，恐怕他们回转，我就医治哦，好像神是不想他们得医治，有没有？其实你都可以听得出来，神话语里面的什么，英文叫 sarcasm 哈，那种反讽的味道。为什么呢？其实下面有解释，因为神早就知道这些百姓是什么，刚硬的百姓，悖逆的百姓，就是你跟他讲一百遍他也不听啊。所以神用这种很反讽的口气来跟告诉以赛亚说，你将要面对的百姓就是这样的百姓，油蒙的心，耳朵发沉，你不管跟他们讲什么他们都不会理你。好，然后呢，所以再问大家一次，神到底是希望以色列听得明白还是听不明白？听得明白，他希望他们懂。可是神这其实是一个哀叹，你懂吗？神其实是很哀叹，说我多么希望你们能够听懂，能够认识我，可惜你们不要，对不对？好，那以赛亚接下来就该以赛亚哀叹了。以赛亚说啊，那我要面对这些都完全不听的人，充耳不闻的人，要到几时？我要这样服侍到什么时候？你们有没有说觉得说服侍都没有果效，觉得很疲累，是不是？哦，小组怎么再怎么样关心他们，再怎么样希望他们在灵里面成长，怎么都还是不冷不热？有没有牧师在台上不管怎么样大声疾呼，我们要爱主哦，我们要敬拜主哦，大家都那样。然后只有讲到笑话的时候才笑两下，然后平常的时候就眼睛就这样，是不是？我们常常会觉得啊，我们都对牛弹琴哦。可是神说，就算是这样，你要一直讲到诚意荒凉，讲到我的旨意成就为止。以赛亚有没有顺服神？他有，他一直讲到他最后为主殉道，忠心的传讲神的话哈，这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个榜样，这些先知都是我们的榜样哈。那接下来呢，就开始讲到亚哈斯王的拯救，这个历史上面都有，我就以前你们读列王记下的时候都有读到哈。他就讲到说，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亚哈斯王那时候被亚兰王跟什么以色列王联军来进攻，然后亚哈斯王就很害怕嘛，那神就怎么样？神自己出来，神说你不要怕他，那两个火把头你不用怕他，我比他们更大。好，我一浇那个火就熄了，对不对？但是神就说，他叫亚哈斯求一个预兆，亚哈斯说不要，你看还假虚情假意说我不敢试探神。然后神就说，神有怜悯，神说不管，我就是要给你一个兆头，怎样？所以神就给他一个，就是最有名的，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啊？神与你同在，太棒的应许，你要不要以马内利？要啊。所以我从小就教我的孩子，我们早上起来哈，就看到彼此，我们都要说早安以马内利，就是我要祝福他。神与你同在 ，anytime any place， 神与你同在。好，那这个预言呢，有短期、中期跟长期的应验。好，短期就是当时呢，讲到以赛亚他会生一个小孩，神就叫他，你记得那个神用他的名字做一个预兆，掳掠树林、抢夺快道，那个名字的意思。好，然后呢，中期的预言就是讲到那个以色列人他们后来被亚述帝国灭了。 然后长期的预言就是耶稣基督的降生。 OK，讲义写得很清楚，我要把它跳过，因为我要讲重要的信息哈。有关这些经文的解释的部分，我们自己看好吗 ？OK， 好。那接下来神就警告犹大，他说哈，他警告亚哈斯，因为亚哈斯被这两个国王来进那个进攻的时候呢，他很害怕，他很害怕的时候，神都已经给他预兆了，对不对？神都已经告诉他你不要害怕，他还做什么呢？他去找亚述，他把王宫里面金银财宝什么都去进贡给亚述。希望跟亚述讨救兵，后来亚述果然来帮忙他，但是呢他也被神责备，而且呢亚哈斯做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因为他到那个亚述帝国去讨救兵的时候，他还把人家那个当的那个祭坛的图样把它画下来，回到耶路撒冷圣殿就照样做了一个，大大得罪神。好，所以神在这边指责他说什么，他说因为你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那我就必拆派那个大河的水把以色列把犹大淹没。希罗亚是什么？希罗亚只是形容有神的恩典，那是在耶路撒冷。所以说你们如果你们厌弃我，好啊，那我就拆派大河边亚述帝国的人怎么样来灭你们。你们喜欢向他进贡，你们喜欢他的帮助，那将来呢那就成为你们的仇敌，你们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对不对？好，所以在这个第八章后半段呢，就提到很重要的两个信息哈。第一个，他说：“那不该怕的，你们反而害怕；应当害怕的神呢，你们反而不怕。”有没有？主耶稣是不是也提醒我们？他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们不要怕他，但是你们要怕那个什么，可以把你们的身体跟灵魂的都落在地狱里的那个，你们要怕，就是什么？就是神，就是神。我们今天其实也是，我们很怕人，我们怕人的想法，我们怕人的意见，我们怕人对我们的看法，但是我们不怕神。”我们讨人的喜悦，我们却没有追求讨神的喜悦。第二个信息，他说那个不可靠的，你们反而要去靠；可是真正可靠的神呢，你们反而不求问。我们拿一下对面镜子照照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这样子？我们今天跟以色列有没有一样？好，第九章到第十二章呢非常好，我们很喜欢读这几章经文，好，因为就开始讲到预言，在黑暗之地有光照着他们，就是什么弥赛亚的救恩，弥赛亚的光。然后到十一章呢，还更清楚的讲说什么？他说这个耶西的本啊，就是大卫的后裔，对不对？要发出一条神的灵，要在他的身上，他必凭公义来怎么样治理他的国，非常好的一个复兴的信息哈。然后，但是在这个复兴当中呢 ，again 又有什么审判？神在讲了四次，虽然如此，神的怒气仍然什么不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为什么？因为以色列实在是太可恶了，他们罪实在太大了，所以神这个刑罚一次、两次、三次，神的怒气怎么样？没有办法消。而且以色列有没有悔改？也没有悔改。这样了解吗？好，但是神仍然有怜悯，所以你看到第十二章是一个什么救恩之歌？神他说我们要从神救恩的泉源里面什么欢然取水。 OK， 这是前面十二章，就是一个浓缩版精简版的救恩的信息。以色列人犯罪，神借着弥赛亚耶稣基督的救恩拯救他们，有没有？ 好，再过来呢，这个我在第九点里面这边我就把它整个做一个总结哈，讲到说神感叹我们不认识他，你可以看到说神多么渴望他的百姓认识，神多么渴望他的子民活出他的公义，但是神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所以神说他要来炼净我们，他要用什么？他要用公义的灵跟焚烧的灵将锡安女子的污秽除去。哦，我非常喜欢这一段经文哈。你知道我以前在上一堂课我有教大家怎么圣经导读哈，就你读到神的话，你要用神的话祷告。你读到这一句，你就说主啊，求你今天你也用什么公义的灵跟焚烧的灵把我的污秽洗去，对不对？用神的话，求主来炼净我们。好。OK， 好，然后呢当我们被主炼净之后呢，十一章第九节就说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如水充满洋海一般。 我们就要来认识神了。然后最后在第十二章里面讲到，那时候我们这些蒙救赎的人就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这是不是就是福音的缩影啊？我们得罪神，我们靠神耶稣的救恩得洁净，然后要把神的话传到万邦。好，所以这十二章就讲到福音。好，那我们在读这些的时候，我们不是一个旁观者在那里看以色列人的失败哦，我们是要来问我们自己，我们今天有没有认识我们的主？我们今天有没有本来应该是公义之城却成为妓女？我们有没有应该结好葡萄却结野葡萄？不是去在那里旁观看别人，我们要问我们自己，今天神怎么看我？今天神看到我的时候，今天神看到我们教会的时候，他是喜笑的还是他是叹息的？对不对？好， OK， 好。我记得有一个姐妹，最近教会不是很多事情嘛，哈，那我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有一个姐妹说，她有一天她在灵修的时候呢，她就看到主耶稣非常伤心的跪在我们教会的大堂祷告。我们有没有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呢？真的盼望耶稣看到我们的时候是喜笑的，而不是哀叹的，好不好？ OK， 好。再过来我们就看到说第13到23章呢，就讲到外邦国家的审判的预言。这里有一个表很清楚告诉我们是哪些国，每一章是哪些国家受审判，这个我就不讲，大家来看。在我们在看这些的时候呢，我们来思想，以后你们读到的时候，你们思想这个问题：神对没有盟约的这些外邦人的审判，跟对有盟约的犹大跟以色列的审判有没有不一样？ OK， 神对我们这些信靠他人的审判，跟对那些没有信他人的审判有没有一样？我们要来思想。 OK， 好。那从神对列国的指责当中呢，我们可以发现一点共同点，就是骄傲。神指责他们的骄傲，还有另外一点是什么？这些列国，你可以看到这些列国都是围绕以色列的。其实那时候还有别的国家呀，对不对？并不是只有这几个。可是神为什么特别指这几个？你记不记得？因为谁咒诅以色列，谁就得咒诅。这些外邦的国家为什么被审？除了他们骄傲以外，还有因为他们恶待以色列，他们攻击以色列，所以神要怎么样？神是以色列的盾牌，对吗？ OK， 好。所以他们受审的原因呢，其中有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骄傲。那在第14章非常重要的，在以赛亚书第14章12到17节呢，他讲到他虽然是指责巴比伦王，但是其实呢，他那个东西他是双重的应验。他也提到的是什么？魔鬼撒旦坠落的缘由。本来他是一个美丽的天使长，后来却因为什么高傲，他想要与神同等，结果怎么样？变成堕落的天使。好，今天还在跟神抗争，对不对？他并没有放弃，他现在魔鬼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了，现在气愤愤的在地上继续的与神的圣徒征战，所以我们一定要警醒。OK， 好。那神在那个第十章那边呢，神就指责亚述，神指责亚述说什么？他说我必要刑罚你高傲的眼和你的荣耀。为什么？因为亚述王说，我所成就的事是靠我手的能力和我的智慧，我本有聪明。所以你看到骄傲的一开始所显现出来是什么？就是我今天所有的成就都是我自己努力来的。你有没有这样觉得？你在工作上的成就，你今天存了那么多的钱，你有好几栋房子，你今天把小孩教得很好，你今天在教会你的服事很棒，很有果效，你有没有想说是我努力来的？对不对？我们很容易啊，你看那个尼布甲尼撒王就是这样嘛，啊，这大巴比伦都是我自己什么，我的能力征战下来的呀，我建立的呀。亚述王也是一样啊，对不对？好，他还自己跟以色列人讲说，我就是神手中的器皿，他自己还讲是神叫我来灭你们的，然后他还那么骄傲。好，所以神说我要灭他。如果我们忘记在生命记上，神早就知道我们会忘记，所以神第八章里面神就已经借摩西提醒以色列，他说将来你们进到迦南美地，你们吃的饱足，你们盖房屋建造，你们什么农田牛羊增多，然后田地出产的时候，我知道你们会忘记我。 所以神借着摩西提醒以色列百姓，那说你们不要忘记神，你们不要忘记什么？因为以色列人说，你看我这丰衣足食，我所有的一切都是我自己能力挣来的。神说，你不要忘记你得货财的力量是什么，是从神来的，对不对？神可以给，神也可以拿走。所以亚述王忘记，他说这都是我的，所以神要刑罚他。如果我们今天忘记是神让我们强大，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神，对不对？如果我们今天忘记我们所有的成就，所有的机会都是从神来的，我们不知道，包括我们的恩赐哈，我们也说我们很有恩赐哦，我们可以为神做很多事，我们如果都忘记，连保罗这么有恩赐的人，他都说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如果我们都忘记离了神我们什么都不能做，那个骄傲的心一定会出来，对不对？好，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知道我们如今成了何等样的人，都是蒙了神的恩才成的，离了耶稣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好， OK， 好，然后接下来呢就讲到骄傲的几个本质，像 C.S. 路易斯他就讲到骄傲的本质就是什么？竞争。为什么？因为骄傲的人就是一山不容二虎，对不对？我的骄傲就是我要比你强，所以只要我周围出现比我厉害的人，我就会觉得倍感威胁，我就要想尽办法把你打倒，这是骄傲的本质之一，对不对？那种竞争哈，所以骄傲的人呢是见不得别人好，骄傲的人呢会怎么样？自以为是，他觉得他的最最，他最棒。好，骄傲的人呢听不见别人给他的劝告。衍生出来就是什么你知道吗？你想说啊、哦，我有没有这样的，那你就想想看你心里面对于比你好的人，对于钱赚的比你多的人，对于比你有恩赐的人，你会不会嫉妒他？还是你为他感谢赞美主？ OK， 你看到别人做的没你好的时候，做的不对的时候，跟你的想法不一样，做法不一样的时候，你是论断他呢，还是你是接纳他呢？对不对？现在当别人来告诉你说，哎，你这个做法不好哦，你这样子不对哦，你说那个话很伤人哦，人家来告诉你一些我们可以改进的地方，你是谢谢他呢，啊，真的、哦、对不起，我都没有看到，真太感谢你告诉我，这样我可以改进，还是你是恼怒呢？你说什么，我哪有这样，你算哪根葱啊，你有比我好吗？你做的有比我好吗？我们常常都会这样讲，有没有？你做的有比我好吗？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呢？我们是什么样的反应，就验证出我们里面有没有骄傲，对不对？这些都是一个试金石。那骄傲呢会带来什么？骄傲的相反就是什么？谦卑嘛。对，谦卑的本质是什么？谦卑不是自卑哦。 OK， 谦卑跟自卑不一样。谦卑是你知道你是什么，你不是什么。谦卑是你知道你有什么，你没有什么。然后呢，你不会因为你是什么或是你有什么就很自大，你也不会因为你不是什么或是你没有什么你就很自卑。 OK， 谦卑的人就是圣经讲的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我们尽力做好神给我的本分。同时呢，一个谦卑的人会表现在，我们也可以自己省察我们自己，一个谦卑的人他会看别人比自己强。好，所谓看别人比自己强，不是说别人什么都好我什么都不好，请大家不要误会这个意思。看别人比自己强就是说我们总是能够在别人的身上看到他的强处，我们总是能够在，因为我们一定有长处嘛，我们不要就看别人很强贬义我们自己，对不对？好，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对不对？但是我们总是能够在别人的身上看到别人比我们好的地方，看到别人的强处。而且你知道看到别人的强处，就是那骄傲的反应，就是我就嫉妒，我就论断，我就觉得倍感威胁，我要打压你，对不对？好，但是一个谦卑人是啊，我看到你的强处，他会有下面一个反应是，他会乐意成全别人。你在这方面的恩赐比我好，那你就多出来在这方面多让你做，不是我们要硬做，这样懂我意思吗？会乐意成全别人，帮助别人成功，而不是去打压别人。一个谦卑的，你可以想想看，你在看到别人比你优秀的时候，在公司也是一样，你是乐意成全别人，还是你想办法一直要跟他争竞呢，为要把他打下去呢，对不对？这些，那我今天早上突然间在这个想，一直在想这个经文的时候呢，哥罗西书三章四节 三章三到四节的经文，就看到这段经文，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我那时候非常感动，我就赶快把这段加上去。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新造的人，现在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对不对？那基督的样式就是什么？就是柔和跟谦卑。所以假如今天真的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如果今天我们的生命真的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我们应该活出来就是什么？柔和跟谦卑，对不对？然后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所有的都是恩典，都是领受来的。我们要把神给我们的恩典拿来怎么样？用在建造我们内在谦卑的品格，像耶稣，像耶稣。好，那耶稣今天其实陈牧师有讲到那个经文，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与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存心顺服，怎么样？以至于死，对不对？且死在十字架上。神就给我们这个榜样，他心里想到的是不是他想到的是我们。所以谦卑的生命就是不是一直想我们，不是把我们自己想得太高或是太低，而是我们常常想着神，想着别人的需要，想着别人的益处，想着神的荣耀，这就是一个谦卑的生命。好 ，OK， 好，那第十九章呢，就讲到有六次这个到那日哈，是经过审判之后的祝福，神会借着弥赛亚的国度呢，带来什么属灵的改变，带来政治的改变，连那些敌对神的国家亚述跟埃及呢，都要来追寻神，都要本来敌对的神的仇敌，都要成为神手中的什么工具，成为祝福别人的器皿。好，那接下来很多的这个我们可以自己看哈，我们翻到第七页。第七页这里呢，28到33章呢，讲到以色列国跟犹大国的六个祸灾。好，那这个林牧师呢整理了这样一个表哈，我觉得很棒。他先讲到说，以赛亚书第五章，刚刚我念了有六个祸，对不对？好，那在28到33章呢，又提到六个祸，是什么祸？高傲、虚假的敬拜，然后暗中行事，以为神不知道。好，然后30章跟31章呢，讲到怎么样自作聪明，遇到困难去投靠埃及，而不去求问那全能的神，对不对？然后在33章1节讲的是亚述他们行事诡诈，好，说这些呢有祸了。那对照在马太福音23章呢，耶稣指责文士跟法利赛人，哈，指责他们的什么祸呢？也是讲到他们不公义，有没有？讲到他们的虚假。好，讲到他们错误的教导使人走向灭亡，又回到我刚刚讲第四章里面神的指责，你们这些这个领导者使人走错的路，对不对？好，然后拜金多于拜神，有外在的奉献，没有内在的真实的心，清洁的心，好，等等这些东西，外面公义，里面充满了假冒伪善不法的事情，最后是伤害先知。我们仔细的来思想里面有没有我的影子，成这个镜子照着我的时候，我们来反省我们自己，好，里面有没有我们的影子。好，那在29章的10到14节呢，这边提到一件事情，他提到说神要让沉睡的灵临到以色列人，为什么呢？因为这百姓亲近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拜我也是枉然，对不对？好，所以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是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是真心要寻求神，如果你不是真心追求真理或是顺服神的话，好，神会将沉睡的灵浇灌我们，那个结果是什么你知道吗？结果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就聋蒙了心，耳朵发沉了，我们就没有办法明白神，我们不认识神，我们没有办法明白神的真理。你知道在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10到11节里面，就跟这个是一样的信息，他就讲到将来那敌基督啊，那个魔鬼撒旦，他会在那些沉沦的人身上来运行。他说那这些人为什么会变成沉沦的人呢？他说因为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叫他们得救，所以神就使他们信从虚谎。你看到那个顺序没有？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说啊，是神让我不能得救，是神让我不认识他。 No， 是我先选择怎么样，我闭上我的眼睛，我塞住我的耳朵。所以神说你不愿意追求真理，你不是真心来寻求我，那就算了，我就任凭你。神就让沉睡的灵临到我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会读圣经觉得就读不懂，对不对？我们觉得祷告好像到天花板就弹回来， 请我们好好思想，是不是因为我里面不是真实的在敬拜神，我里面不是真的 care 神的荣耀，神的国度，我不是真的 care 神的心意是什么，我只是想要我的祷告蒙成就就好了。你知道像这种跟神之间永远停留在 baby 的这种求，一直求跟神要东西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光景当中，我们很容易就会有沉睡的灵，我们就会被蒙蔽，我们会不认识真理，不认识神。好，所以求主也光照我们，我们是不是只是嘴唇亲近他，我们心却远离他。好，那34-35章呢，讲到对以东的审判，所以以东将来变为荒凉，不再复国，这个预言有成就，现在我们没有以东这个国家了，对不对？好，然后35章最后面呢很棒，他讲到是一个什么样一个复兴的信息，一个归回被掳归回的信息。他说必有一条圣道是专为赎民所预备的，就是我们这些愿意跟随神的，真心跟随神的，有一条道路专门为我们预备，多好啊。 OK， 好，我们以前讲过我们都很喜欢享受特权，对不对？神为我们预备一个特权，将来有一条路是专我们预备的，我们有没有准备好要去走？好，最后这个历史的插曲呢，讲到西西家王，西西家王呢碰到什么亚述来进攻他， OK， 可是不是可是碰到亚述来进攻他，本来很好，西西家是一个很敬畏神的，是一个很懂得依靠神的人，你如果去看那个历代志32章对照着看，我特别喜欢特别感动，那时候这个亚述的军队兵临城下，在那里对以色列骂声说，你们不要相信西西家对你们讲的话，他不能够救你们，然后你去看那个历代志下32章，我这边有写下来在讲义第七页，西西家对以色列百姓说什么，我觉得这句话请你们要把它背下来，你们遇到征战的时候，你们遇到害怕事情的时候，你们就用这句话来鼓励你自己，他说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因亚述王和跟随他的大军恐惧惊慌，因为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什么更大，你相信吗？他说我们的神他必帮助我们为我们征战，把这经文背下来，成为你自己在困难你自己在软弱的时候支持你的你的赞美，成为你的感谢，成为你的相信啊，主感谢你，你比我这个困难都还大，你是帮助我的神，你必为我征战，对不对？好，这个很棒，然后所以你看到这个王他自己依靠神，而且他懂得什么，他教导他的百姓要来信靠神，后来怎么样，神果然就拯救他们脱离了。但是你知道人一旦成功之后，接下来就是会落入什么试探？骄傲。非常好，我们接下来就看到了，有没有？他生病，神医治他，他向神祷告，神医治他，有没有？然后呢就啊，你看我又变成活龙一条了，对不对？好，然后呢人家来看病，人家巴比伦王来看病以后，他就说你看看我一手所建立起来这个王国有多么的强大，把人家自己国家里面通通都暴露给人家看看的，然后神就来指责他，有没有？神说因为你心焦气傲，所以以后这个国家会败亡。好，后来果然就败在巴比伦，被巴比伦灭了，因为人家早就把你的底细看得一清二楚，你又什么都知道了，对不对？你果然就败在巴比伦王的手下。好，那在这边呢，在历代志下32章31节有一段很重要的经文，原来巴比伦王来看病这件事情呢，是神给西西家的一个试验。好，他说唯独因为这件事情呢，神离开他要试验他，好知道他心内如何，结果他是成功还是失败？他失败了。好，一试验就试验出什么？他骄傲的本性就出来了。好，所以彼得前书5章5节呢，他说神阻挡什么？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西西家被试验之后呢，显出他里面的光景就是骄傲还有自私哦。我就想说一个王，神说啊，因为你骄傲，所以将来那个会败亡，但是因为你还不错，你还蛮敬畏我，所以你活在世上的时候，你不会看到这些征战这些失败，他说那太好了，只要我活着的时候国中太平就好了，以后他后代子孙怎样他不管。所以你看到下一个试验，不仅试验出他的骄傲，还试验出他是一个多么自私自我中心的人。所以我们以为自己很好，神就会兴起一些环境来显露我们真实的本性。 今天假如神试验你，他会试验出什么？对不对？神会显露出我们什么？我们要好好想一想哈。OK， 好，最后一点，从骄傲呢，从某个角度来说呢，就是不认识神跟忘记神，对不对？你如果不认识神的伟大，你忘记所有的一切恩典都是从神来的，我们就会骄傲，以为是我自己很棒的，对不对？好，我们会瞧不起别人。OK， 好，那不认识神跟忘记神呢，正好就是以赛亚书第一到三十九章以色列人和列国失败被神刑罚的根源。那今天停在这里，今天大家就带这两句话回去。你认识什么？你忘记什么？ OK， 我们一起祷告。